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的讲员是于宏杰牧师，主题是基础神学。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也能与我们一起传福音。
今天是第一堂课，所以我们大家先看这个课程设计啊。课程设计，这个课程的简介，我们很早就在这个教会的主日学介绍上已经发过了。就是你从广义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神学的观念，真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观念，只是不见得正确，不见得完整啊，那么不见得深入。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的看法，你对神的看法啊，你对圣灵的看法，你对教会的看法，你对基督徒的看法，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我们今天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自己的神学观念是完整的而且是正确的。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非常非常的谦卑。那我们这一堂课叫基础神学，因为我们只能够用短短的时间碰到一些圣经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些的真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神学院或是像学者他们要花这么深的时间去钻研去研究啊。那所以我们只能够叫做系统神学的一个很简短很简短的一个缩减版啊，这个不光是浓缩版，它是缩减版啊，它是又缩了又是比较简化的。但是你们不要以为简化很容易哈，像我这次介绍你们的这本书，其中的一本书叫做《系统神学》啊，它是古德恩写的啊 ，Wayne Grudem 写的。那么他自己就说我这本书是非常深入浅出的。啊，他是用很简单的字来写，那么光一本就这么多。这个神学院弄的系统神学的书，你到图书馆去找，那是一大片的哈，读都读不完。但是我只是想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没有要去钻研那么多的理论，那我们希望借着这一堂课，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位我们所信的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然后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哈，然后对于他的真理。对于他永远的旨意，对于他注视的法则啊，我们都能够有一点的探索。那么也更希望说，因为这样子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对人之所以存在啊，人受造的目的和价值，跟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和价值啊，我们也能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希望大家在这个，特别是如果你很希望在圣经的真理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也帮助我们在小组查经，帮助我们生命长大啊，能够有帮助的话，那这堂课对我们是非常需要的。那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去参加另外一堂课，讲到教会的敬拜啊，那都是对信主很多年在教会负责带领跟敬拜跟这个教会的 leader 们是必修课啊，因为整个教会所有的聚会所有的侍奉都是敬拜。那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络上去补听，但是在座的大部分报名的，我们都希望你们如果对圣经还缺少一个整体认识的或是希望在圣经的真理能够更扎实一点的话，我都希望你们参加这个。尤其如果你在小组是带查经的这堂课也是必修课哈。那我们课程的要求，对不起，晚上听课写错了哈，这个不应该是19个小时，这个加上网上听课一共是20个小时哈。那么作业有三个，加上一个期末考。那参考的书我在讲义上先列了四本，讲到信徒造就弥陀生的讲到圣经总题这个薛佛尔他是达拉斯神学院的创立者那么这本书是他跟他的继承人另外一个就是下一任的院长，他们两个人是他主写的，然后下一个院长把他整修的。那么第三本是一个柯凯文Kevin Corner 他写的基督教信仰争议。那第四个是这个 Charles rewrite 它是写基础神学。那么我后来觉得我这两本也介绍你们好了，因为有一些是博训的学员，那么在网络上在中国各地也有很多人参加我们博训，所以我多介绍两本比较深入的，一本是系统神学，我刚刚讲的。那这本书是更新出的，非常好哈，值得你们看那像这个Jim Packer跟 John Piper Chuck Colson 跟Jack Heffer 他们都推荐这本书。那我刚刚讲的这几个人如果你不熟没有关系，但是你如果熟的话都知道这几个都是在基督教里面都是非常前辈型的人他们都推荐这本书。所以我建议你们如果对系统神学有心想深入一点了解的话是值得买的哈。那另外一本书是我自己觉得可能你想更深入的话是更好的哈。它有点像 Topical Bible, 它是这个 Topical Analysis of the Bible, 它是圣经汇编，它就根据主题来编所以它就把圣经所有相关的，例如说我们讲到神的名字，我今天在这里只能够列几个最常看见的神的名字，他就把圣经上所有对神的称呼100多个他全部列出来像神的属性God's attribute, 他圣洁公义仁爱良善什么等等，他就把所有圣经讲到神的属性的就全部都按照顺序列出来。所以你连光看他的这个整理的标题这些目录就已经非常非常值得了那更何况他把这些经文都给你摆出来。所以对读圣经有兴趣的人我是很推荐你读这本书中英文都有，所以在那四本里面会加上这两本我会请办公室的同工我们加好了以后在网络上新的讲义上就有这两本书非常值得大家读。那我们现在课程的计划我说过有20堂课，13堂是现场上，7堂是借的 DVD的重播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们会讲到的题目，我们会讲到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圣灵，这是三个一的神，三位一体的神，然后认识圣经、认识人受造的意义和价值、认识天使、撒旦、认识罪与肉体、认识宝血、认识十架，那么第10、11是讲到全备的救恩、因信称义和成圣那么第二个是讲到复活和得荣，这讲到全备的救恩那么12个也是 DVD 的，就是道成肉身的伟大意义和使命13讲到认识教会，14讲到认识属灵的征战，那么15讲到认识审判和地狱，那么最后讲到主的再来有3讲那3讲都值得你们好好听就是如果你对于将来整个人类的走向将来末后必要成就的事很多人都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将近有1/4到1/3的篇幅是在讲预言，那你把这些预言有人去归纳把它整理出来大概有800多个预言，800多类的预言800多个预言，那么到现在为止在历史上时间这样过来以后大概只剩下不到20个预言还没有应验不是说它不会应验，而是时间没有到，就是靠近主再来的时候这些预言要一个要应验例如说耶路撒冷的圣殿要重建圣殿有一天不仅重建耶路撒冷要再一次被围攻要被攻破以色列选民要大受逼迫，这些都是不久的将来主回来之前要应验的所以关于主再来的这个讲法就有很多那我们就放在那3讲里面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那我再说请你们注意到我所定的题目大部分都是讲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圣灵那我比较不敢去把它讲得太高这个就好像是一个理论的东西因为没有人敢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去把它系统化，对不对我们算什么，我们怎么能够去 systemize 这位伟大的神跟他的救恩所以我讲到这个名词叫做系统神学，它只是比较系统性的把圣经整理出来 啊，让我们看见圣经怎么样子跟我们介绍这位伟大的神啊，怎么样子比较有系统的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他在我们中间工作的法则啊，他这个整个啊计划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都用认识神认识基督这样子来看，就是我们最多在这么伟大的神面前稍微来多认识他一点。好呀，所以我想这是希望大家开头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啊，存着这样子谦卑的心来看。那我们今天在第一堂课讲认识神啊，那你像我在写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怎么可能用一堂课来讲你想到就着急，想到就觉得不配啊。像我昨天在那里写认识基督的讲义，在那里整理的时候，写到我都没办法再写下去了，我说太多太多太多，写不完讲不完哦，根本更不要说在经历上，在圣灵的真实的认识上啊，我们都太贫穷了。但是另外一面来说，我也不要 discourage 大家，就是每多认识一点真理啊，每多真正的认识神一点，这个认识都要成为我们这个人极大的拯救和祝福。主耶稣自己也说，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真认识圣经真理是怎么回事，救恩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发现它其实带给我们的祝福，那是没有办法言喻的。就像我今天早上主日讲到那个住在基督里这件事情的重要，这是在圣经上这么清楚的真理，但是你却发现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去研究神学，研究这个研究那个，我们反而去忽略了圣经中很关键很基要的真理。所以我就很希望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听这些课的时候，任何时候你心里面 click 哪些话摸着你，哪些话感动你，不要只是把它当作听课听完，回家多一点的祷告，甚至写一点心得笔记啊，那个就算在上系统神学的课，我们都可以写灵修笔记的，一定要用这样子的态度，好不好？好，那就算要读系统神学，也要让我们在这里所听到的课一样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那这是我整堂课一个很大的盼望啊，就是让我们因着更认识他，我们就更爱他；因着更认识他，我们就更降服在他这位伟大的神面前啊，因为更认识他，那让我们整个人这一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好，我们现在来看这堂课啊，就讲到认识神。首先我提到人能够认识神啊，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和他主动的启示，就是如果神没有要介绍他的话，没有人可以认识神。所以你发现今天普天下所有的宗教都在那里寻找什么是神，让人可以拜他。我跟你讲，没有文化的这些土著们啊，这些深山里面的，他们也在寻找神。你到非洲去看， even 我自己在台湾长大的，台湾是多神论，什么都当神啊。我说过，曾经带孩子回台湾去的时候在横贯公路高山里面找不到厕所啊，他们小孩子急着上厕所啊，我就开到这个郊外野外，在一个深山里面走到树林里面，在一个大树面前啊，让他们去小便一下啊，那真的是没办法回归大自然啊。那你下居然摆着那些牌位啊、香啊、水果，就为着一棵大树，他们在那里拜他。就是人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这神所造的一个敬拜神的倾向跟需要，但人就在这里到处找。所以所有的宗教都在这里把一个理想啊、一个境界，一个完美的超越的境界摆在人的面前，但是这一条路怎么去却没有讲。那今天只有圣经上只有讲到神来寻找人，只有神向人启示，人才可能真认识他，对不对？你想蚂蚁怎么可能认识我？蚂蚁不可能认识我，因为我们两个是完全不同层次的受造。除非我有办法变成蚂蚁，我告诉蚂蚁人是怎么回事，不然他不可能了解我的。同样的，今天人怎么可能认识神？如果神不道成肉身，如果神不用人能够懂得的语言跟方式来彰显来表达的话，没有人可以认识神，也没有人有资格说 I know God. No, 没有人可以知道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感谢神。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古时就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而且就在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亲自来晓谕我们，让我们来认识他是怎样的神。加拉太书第一章也讲到，神是很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所以这位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神要让我们认识他，神是个灵，是看不到的。所以底下我们就讲到神怎么样子帮助我们来认识他，借着基督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先看到人能够认识神是因为神的恩典和他主动的启示，然后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很谦卑。但以理告诉我们，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我们真认识他，真认识他的救恩，真认识他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刚强，我们会在风雨中，我们不会那么惶恐，因为我们认识他，知道他是管理万有的主，他可以斥责风浪，他可以为我们平静风浪，他甚至可以让彼得凌驾风浪，这是我们对我们神的认识，他就可以让我们在处境中能够处变不惊。认识神的子民能够刚强行事，认识耶和华我们得到智慧。好，我们认识神的途径，圣经上我至少在这里我只提五个，这五个够了哈，很重要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五个上好好的集中花功夫，我决定相信我们对主的认识已经够我们一生用了。第一个借着圣经，圣经是 对神最直接的启示，因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原文里面叫做神亲自吹气在其上。当神造好亚当，用地上的泥土造好亚当以后，神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神吹气在亚当的身上，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圣经上的每一句话是神所默示的，他的原文叫做每一句话神都吹气，而且每一句话主耶稣说的，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所以圣经是很重要的，让我们认识神，不光是在字句，而是在字句背后去读出他的精义，能够摸着生命，能够碰着灵。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而圣经也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那个道不是道路的道是 the word， 就是神的话 the word， 而且是用一个冠词加上去，不是普通的字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是借着圣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也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好好读主的话来认识神。第二个，借着基督这个主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给表明出来。神是个灵，没有人可以看所以有任何人告诉你说他看见神，你晓得这是错误的，这是异端，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主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借着基督我们能够认识神，你看见基督就如同看见神。那我们怎么样子来借着基督来认识呢？今年基督两千年前他已经走了，大家觉得我们怎么样借着基督来认识神？想想看，不要光听我讲哈。怎么样子基督两千年前来到地上又走了，回到天上去了，我们今天怎么借着基督来认识神？第一个借着四福音，对不对？耶稣生平，他来到地上，他怎么说话，他怎么行事大麻风谁都怕，但是耶稣却动了怜悯的心肠，手摸着他，他在每一个的细微的表现里面，你去读四福音，正好我们今年要读路加福音你好好去读耶稣所说的话，耶稣的反应耶稣的情绪，耶稣所有的表现，他每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神的彰显和发表借着耶稣生平。那另外呢，怎么样借着基督认识神？借着基督内住的生命，今天早上我们讲了，基督住在我心中，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主在我们里面，在生命中所带给我们的经历，让我们体会到我的神是怎样的神。明明是他做错，明明是他对不起我，主却感动我去跟他道歉，去跟他主动和好。这个生命是我没有的，这个生命让我认识神里面那个宽大、那个丰富、宽恕的生命，让我认识神多伟大。所以借着生命，借着圣经所记载的啊。那么第三个，借着圣灵的启示，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这是灵前二章十到十一节。所以他说，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所以借着圣灵，所以保罗为我们祷告啊，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啊，让我们真知道他。不是光头脑的知道，是真知道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等等等，就是圣灵来非常非常重要。那我现在给大家列的经文都只能够挑一两个这个精华的经文，我们比较熟的经文。我要找到可以证明的经文，归纳的经文可以很多，所以我就点到为止哈，那就让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哈。所以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启示。那么第四个，借着受造万有，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你说有些人没有听过福音他怎么办？圣经上说愚顽人说没有神，有人会说神显现给我看我就信他，你通通在这句话面前你没有办法站立。神说他的事情，关乎他的事情，都是明明可以知道的，叫人无可推诿。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例如说我们讲到神的伟大，诗篇十九篇告诉我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只要在旷野里面深夜抬头举目望天，你如果有一点点天文知识的话，你看到浩瀚的宇宙，你看到这一千亿个星球，一千亿个银河系，你不能够不像大卫说，神啊，这个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他。你不能够不发出感叹说，神你真伟大， How great thou art， 你会对这个神的永能、神性、神的伟大，你不能不敬拜的。你从很多的动物身上看见母爱，我曾经讲过，有一种小虫像蚯蚓一样啊，它生的蛋必须是在鸟粪里面有某一种化学成分，才能够让这个蛋孵化出小虫，不然的话，这个蛋生下来是白生的。我那时候看电视讲动物世界，孩子小的时候常带他们看动物世界哈，他就讲到这个到了产卵繁殖的时候，在海边，就是靠近海边，这么多的虫就从地底下冒出来，每一个都挺得高高的哈，像蚯蚓一样把头挺起来，等着天上的鸟来吃它。吃完了以后，鸟排泄，这些蛋都在排泄的里面，让它可以生下一代。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看的时候，我心里面感触多深吗？那个舍己叫人得生命，那个牺牲自己，在爱里面肯牺牲自己，甚至把自己的儿子都舍了的这种伟大生命，借着所造之物向人显明。所以借着受造万有，我们可以认识神。从了很多自然界的奇妙，你不能不说宇宙中真有神，或是神啊，你真伟大。第五个，借着人生各样的经历啊，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讲到神，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他说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换句话说，在我们人生各样的台阶、各样的经历、各种酸甜苦辣的经历中，你都可以来体会、来认识神。你看所罗门，他追求什么，他就得到什么。要智慧，没有人的智慧超过他；要金银财宝，这个外邦人每一年献给他的纯黄金666他连得，只要不要说一年了，你只要一他连得，你们都可以退休了哈，活一辈子都够用了。那么多人送给他，他说论吃喝享受，谁能够比得上我？他追求爱情，娶了1000个太太，这个自找苦吃。他什么都追求，他什么都有，他要什么得什么，但是到最后他的体会，日光之下全是虚空，虚空的虚空。而就在他虚空这些体会的时候，他写传道书，他在结束的时候他说，少年人啊，要趁着你年幼，衰败的日子没有到以前，要纪念那位造你的主。就是他在人生里面发现，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能够满足我这个小小的心，世界虽大，我的心虽小，大者难使小者富，小小之心唯有基督能够叫他满足。这都是在我们人生里面可以经验的。我决定也相信，今天在你来到矽谷找到工作，上了 Apple， 跳到 Google， 你跳来跳去，你里面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如果你里面跟主的关系不正常，没有在心灵里面得到满足的话。人生很多的遭遇可以体会啊，像我年轻17岁那次动一个大手术，哎呀，我家人爱我，陪我，为我祷告，他们陪着我，那个护士推着我，然后到了那个手术房的时候，手术门打开来，我回头跟他们说再见，才说到一半，那个铁门非常无情的砰一下一关，把我所有爱的人全部关在外面。底下手术完，我是生是死，是不是神经切断，我是瘤肿的很大，医生给我讲了所有可能的副作用，出来可能残废了，脸歪了，嘴歪了，可能死掉了，可能出问题。那个门砰一声的时候，所有的家人被关在外面。我从小一直自傲一直感恩的就是我活在一个非常爱我的家，充满了爱的家，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他们再爱我，他们不能帮助我，他们的爱有限，我的人生，我的前途，我得自己去面对它。而也就在那样子一种孤单无助，觉得人没有用的时候，突然神的爱那么强烈的临到我，我觉得我好像被主抱在他的怀中啊，一个孩子，受伤的孩子，害怕的孩子，在父的怀抱里，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所以在人生各式各样的遭遇里面，我们可以来经历它，来认识到底我们所信的神是谁。好，所以这里提到了五件事情哈，借着圣经，借着基督，借着圣灵，借着神所造的万有，借着我们人生各式各样的遭遇，我们都可以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所以何西阿书第六章，那你告诉我们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像晨光，他临到我们像恩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哎呀，弟兄姊妹，当我们渴慕认识他，更渴慕来认识他，甚至追求来认识他，竭力追求来认识他，他会突然像晨光出现，像恩雨降临啊，让我们享受在他里面对他认识所带来的祝福。好，那么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哈？那我们现在就碰到这个今天的主题了哈，到底神是怎样的神啊？我说过了哈，你光去看这么一大本的这个经文汇编哈，光讲神，你要去细细的把所有关于神的经文读完的话啊，我相信今年都够你读的了，太多太多啊，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把它都讲。但是呢，你根据这些已经走在前面的圣经学者、这些神学家啊，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去整理，帮我们做的，那总是会提到一些关键的点。提到这位神的时候，第一讲到他是独一的真神 ，the only God， 而且 the only true God。只有一位神，而且只有独一的真神。这个地上很多人都有神，甚至自己是自己的神。什么叫做神？就是我敬拜的对象。什么叫做神？这是我人生的中心。所以很多人自己是自己的神。 很多人自己去找一个神，他觉得 comfortable， 觉得舒服的，不会来管我，不会来骂我。当我做错事的时候，我跟他道歉一下；当我做错事的时候，我花点钱啊，去修桥，去修路啊，买个良心平安。我去拜一个神，就是放下屠刀立地就可以成佛的，那是贿赂自己的良心，那是让自己舒服。但是宇宙中如果真是有这么多神，那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神。圣经上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是独一的真神，其他的假神都叫偶像，在神的眼中都是假神。那这样子的经文哈，圣经上上百处的经文你可以找出来，一再讲到我是独一的真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神，除了我还有谁是神呢？除了我是磐石，谁是磐石呢？有这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啊。所以在以赛亚书45章，他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哎呀，你去读神为什么要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就是连他所爱的百姓，曾经经历他大能的拯救，曾经经历他这么多在恩典中给他们的祝福，曾经亲自看见神降临在他们中间与他们的同在，而这般人居然 abandon God， 离弃了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你去读圣经是真的很痛苦的事情。我每次读旧约圣经，特别读到先知书，哎呀，那个摸着神的痛苦，你发现以色列百姓除了独一的真神不敬拜以外，周围国家所有的神，我前两天还刚读到4世纪啊，亚门人的神、摩押人的神、亚兰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所有周围几个以东的神，所有国家提到的周围的国家，每一个国家的神都成为以色列的神，而以色列自己的神他们丢弃了，而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们却丢弃了。你不能够明白 why， 真的是不能明白为什么。那我们只能够说，就是撒旦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叫人离开真道，离开真神。所以所有的东西最可怕的，好的对面不是坏，不要以为坏是好的对头。撒旦用的诡计，他不是用坏，他是用假的，他用次好的，他用看起来也很好的。所以就连在宗教的事情上，在信仰的事情上，在敬拜的事情上，他会为我们人类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宗教。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太多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